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去宣讲属于你国度那个的信息。主也都感谢你，你透过耶稣的生命去向我们去展示上帝的国那种的爱、和平和牺牲。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能够去学习，以致我们在地上能够建立属天上的国度。我们以上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今主日是基督君王主日，亦都标志着教会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所以即係聽日開始咧，其實係教會年嘅新嘅一日，係啦。咁啊，大家手上咧有一個張林期讀經計劃嘅表啊，咁啊係啦，即係張林期又嚟啦。咁啊，大家可以咧跟住嗰個嚟讀。咁咧唔知道大家咧知唔知道原來基督君王主日咧，其實係出現喺1920年代啊，歐戰啱啱結束之後嗰個嘅時段。当时咧系战胜国咧，佢无视战败国家佢哋民族嘅利益，强行咧重新去规划一个新世界嘅蓝图啊，成个嘅地图。加上咧喺打完仗之后啊，欧洲好多地方经济咧出现咗衰退，而继而咧让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嘅仇恨咧，其实系越嚟越多。喺各样嘅因素底下。这个的世界不同的民族开始去推举一些魅力的冥咒去崇拜他们，好像大家熟悉的希特拉、墨索里尼等。这个的情况就好像贸易战、朝鲜半岛，大家看到很多的狂人其实现在是领导着整个的世界，很多的国家他们被视为民族的救星，强调自己民族的优越性，并且咧去视其他民族是世上的渣滓，是需要咧去被清除、去处理。有见到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日益的高涨。当时的教宗庇护十一世咧，于是就在1926年向全球天主教会提议，将教会年最后的一日定为基督君王日，期望咧透过一个嘅教会的节日，提醒每一个信徒明白救主并不是世俗入面任何一个魅力的领袖，却是内心柔和谦卑的耶稣基督。救主的出现并不是要去挑衅其他人的情绪，却是会为到其他人的生命得救的缘故而牺牲自己。而随着在1960年第二次的大公会议之后，基督君王主日咧开始推广至不同的基督新教，尤其是咧礼仪的教会入边。相信咧喺依十几年入边，大家都觉得开始觉得咧每一日咧都好似越嚟越辛苦啊，越嚟越困难。无论是工作啦，可能是你的屋企啦、环境啦，你会发觉咧啲人咧好似近依几年系越嚟越暴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感觉啊？好似咧觉得压力咧系越嚟越大，而呢啲嘅压力、呢啲嘅情绪咧，其实造成咗好多好深嘅伤害。咁记得喺几个月前咧，我睇呢个黄子华嘅《栋笃笑》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啊吓？我第一次即系现场睇，不过呢个亦都系我第一次咧睇黄子华嘅《栋笃笑》咧，其实系成场系笑唔出。一个一直能够很敏锐人性，一直能够用幽默去将世界或者社会人性的问题呈现出来的一个的肖像，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事让到他不懂得幽默这一种的能力呢？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对社会不懂得再幽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差的一个的状况。他咧曾经在入边咧系讲一句很深刻的说话，他咧讲一句叫做面斥不雅，曾经是每一个香港人的一个的即系大家的唔系叫童年回忆，嗰个叫咩 共同的集體回憶，大家知唔知咩叫面斥筆啊？知啊，大家嚇、啊、有啲唔知道。咁啊，講到即係昔日呢個獅子山下精神，就係、是、每一個香港人其實咧心入邊咧都有一條嘅底線，唔需要講出嚟，但係每一個香港人卻係知道。但係今日呢、這個嘅面斥筆啊，仲繼唔繼續存在咧？今日究竟我哋嘅底線仍然存在，好似已經冇咗。呢、這個相信亦都係黃子華喺佢嘅《棟篤笑》入邊一個好大一個嘅感受，亦都係佢唔想，即係或者係冇能力繼續咧去做呢個嘅 show 啊。咁佢要金盆朗口。咁喺最近嘅傳媒亦都開始去報導啊，去報導翻呢個佔中三子案件提堂嘅事，重新咧勾起翻大家對呢個雨傘運動嘅各樣情緒同埋記憶。相信咧，一場嘅運動為到社會、為屋企啊、為教會不同嘅年齡層、不同嘅階層帶咗好深遠嘅影響。亦都見到呢幾年大家建制、非建制嗰種嘅不信任、傳媒嘅自我審查、政治壓力所帶嚟對言論民主嗰種嘅收窄，讓到好多嘅訴求、好多嘅群體因為失望、因為冇咗嗰種嘅信任，而轉向一個更激進的路線。今日基督君王主日，究竟對於我們所面對的情況，這個的處境又帶來什麼的意義呢？當我們說耶穌是王的時候，究竟在我們生命或者在我們所看到的事情實現，我們的主權是屬於自己，而定是我們將這個主權交回給我們耶穌呢？就让今日的经课《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给我们一些的亮光。今日经课所看的其实是一个的对话，是耶稣和比拉多的一个的对话。因为对话主要是围绕着耶稣他的王权和他的身份。这个的对话的背景其实是具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性。因为当你看回之前那一两章，你会看到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教导，他的医治去挑战当时犹太人祭司和法利赛人那个的权柄，让他们看到原来这个的权柄是属于上帝，并不是属于那帮的人。于是祭司和法利赛人就很想铲除一个在宗教和政治上面影响他们秩序的耶稣。不过在十八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里面讲到，一班的祭司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找不到他们的律法有哪个的条文给他们权力去杀死耶稣，于是他就找罗马政权，当时你可以视为一个殖民地的一个的罗马的官员比拉多，希望借助罗马政权的手去将耶稣去除退。于是他们就在一个的比拉多这个总督面前去告耶稣一个任何国家都会觉得很敏感的一个的罪行，就是分裂国家罪，说耶稣他称自己为犹太人的王，他在罗马的政权底下去搞这个的犹毒，希望用借助这个分裂国家的罪名去将耶稣去处死。于是就有了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总督比拉多问耶稣究竟是不是犹太王、犹太人的王这个的问题。面对着比拉多的问题，耶稣的回应是很有趣，他反问回比拉多，究竟他觉得耶稣是一个王，是出于他对耶稣的自己的认识，还是出于从控告他犹太人所提供的资料呢？比拉多就去反问，就说难道我是犹太人吗？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一个的反问去反映了，其实比拉多向耶稣去表明，他并不是关心犹太人他们任何的利益，或者他也不关心犹太人和耶稣之间的瓜葛，而他关心的只不过是耶稣究竟有没有犯到罗马那个的法律，有没有搞分裂国家的罪。耶稣就回应比拉多，他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假若他的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他就不会被犹太人带到去总督府的那里，而他的部下也都会为他去征战。听到这里，相信比拉多都拗头，我们都拗头，一个没有部下的 即係一個嘅人究竟佢係咪一個嘅國家咧？係咪可能叫一個上司都唔係啦？係咪？你下邊都冇靚嘅咁樣，點樣叫一個嘅國家咧？於是比拉多就問耶穌，就問佢：咁你係咪真係一個王咧？咁樣，耶穌於是就再次嘅去回答，佢話：是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界，為了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都聽我的話。一句的经文其实呢有一个即是带来理解上面一些的困难，因为在原文里面那个的词即是 this 这个字，英文可以译做 this 这个字呢，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的指向，这个的词可以指住那个的王，或者是可以指住真理，所以呢在基本上呢至少有两种的解读。假如这个的词是指住这个王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经文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对比拉多称他为王的一种的肯定，并且在之后呢他说明就是他为作王而生，为作王来到世界，为的就是应验将来有尼赛亚的应许，施行对犹太人的拯救。但假如这个的词是指向真理的话，是你说我是王这一句呢，可以理解为呢，即用广东话一些的即口语一些，就讲就是跟比拉多说话，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是你讲啫，我没讲过这样。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他并没有直接去承认或者反对比拉多称他为王这种的讲法。因为耶稣可能是想借此要带出一个比他作王更加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就是他来到世上就是要为真理作见证。不过无论在哪一种的解读，在这几节的经文其实是耶稣对自我王权的一种的解读。假如我们只是看经文的36节，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可能会被一种的错觉，我们就是上帝的国度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圣经里面所看到说关于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救赎，可能只是存在在一种终末的审判的当中，或者在我们印象就是在我们死后之后才能够得到。假如我们上帝的公义、祂的美善、祂的能力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经常去说我们信仰里面那些美好的事情、那些美好的东西，会不会是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的不满，所以虚构出来一种是美丽永恒的图画、一个的国度，去作出一种自我安慰呢？这样讲很可能是对上帝不敬，或者大家听完之后心里面都会觉得不舒服，但可能事实上这个是我们对上帝国度一种很真实的一种的感觉。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二十世纪，就是 Harvey Koss， 他讲到今天的信徒其实已经处在一个叫做世俗化的世界里面。他说在几百年前的人类，他们对上帝、对教会的顺服是出于对于未知的恐惧和神秘的当中。不论他们的农作物、他们的耕作，不论他们的经济、他们的政治，包括君王的任免，其实都跟教会、跟这个的上帝是有关系。大家刚才唱的一首诗歌不是讲到万国的君王都会将他头上面那个冠冕砸去那个的宝座的前面，其实就是表达着那些的君王亦都向上帝，我们可能我们心里面以为属天，但其实亦都属地那个的王权的一种的顺服。但去到今日我们这个的世界，当科技、当哲学、当理性开始抬头的时候，慢慢夺走了宗教的领域，上帝不再显得神秘，同样对于日渐扩张的世俗世界，上帝的国度亦都逐渐退出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当中。教会只是变成那个职权是缩窄到可能只是讲紧人心灵和上帝灵交的那个领域，同这个社会的结构脱节，教会传讲的信息不再带着权威，可能只是变成一种道德上面的参考，而信徒翻教会即是变成一种的习惯，一种追求内心平安和人社交的一种的方式。而耶稣基督属天亦都属世一个王者的身份，会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而被我们所遗忘， 以至今日我们的信仰就是将注意力放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的受死和复活那种的救恩，却失去了上帝的国度在人间这种的即时性和切身性。在整个的福音书里面，其实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不断重复又重复的一个的信息，他就是说上帝的国度已经临在，而将来亦都会继续临在的信息，叫他的信徒不要只是注视在耶稣自己，而是要注视在上帝的国度。而让我们能够体验这个上帝国度的方法，就是透过耶稣的生命，因为他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真理作见证。当我们去看回早期的信徒教父他们的著作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他们对于上帝的国度的理解，不是只是局限在耶稣受死和复活所带来的意义，而他们也都很强调耶稣生平所展示出来上帝的国度那种的即时性和对将来那种的实在。而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虽然短短的几节，但其实都跟我们去揭示了上帝的国度一些的特质。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国度所带来的是一种非暴力的国度，这种的价值是跟世上任何一种的政权，任何一种的国度的、世上的国度是不同。假如上帝的国度对我们是具有即时性那种实在的时候，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一个经文应该被理解为建立上帝国度的价值和方法和世界其他的国度建立的方式是不一样。当其他的国家是以军事以经济的力量去展示他自己有多强的时候，上帝的国度的建立它是建基在非暴力，是建基在爱和牺牲的身上。其实这种国度建立的方式并不是一些新的理念，因为在旧的时代，当大家去看回创世纪，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他自己的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去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其实亚伯兰有多少人呢？ 他自己有没有印象？只有三个，连他自己只有三个人。但上帝就跟亚伯兰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的大名，让你建立一个大国，让到万国都因着你的国度而知道那个模范是什么。当亚伯兰只有三丁人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说你是一个的国度。当亚伯兰他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展的时候，他面对的是饥饿列强的威胁。不过当每一次他去依靠上帝，当他们跟从律法去生活的时候，上帝就让他们得胜。同样，上帝的国度其实是挑战今天世界的国度，他的国度是非暴力，亦都没有疆界的设定。而上帝的国度第二个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立国基础是来自真理。耶稣的一生就是为到这个的真理去作见证。上帝的国度和世界国度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原因是因为上帝仍然掌权。不过当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国度，首先我们要摆脱一种的观念，就是以为我们所经历的世界是会与永远的存在。当我们去看回这个世界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从来没有一种的政权能够是用暴力去对待自己子民的政权是能够永远长存。一个暴力的政权会被一个更暴力的政权所取替。而所谓的永恒的国度亦都不会在暴力的国度里面能够去看得到。这个永恒的一个的新的一个国度的视野，其实亦都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视野，以致到我们能够看到原来上帝国度的永恒性是来自真理，以致让到我们愿意将那个的主权交回给上帝的里面。正正因为耶稣能够将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些的道德思想，却透过他的医治、他的行动去向我们去显明，其实上帝的国度是真实亦都能够是出现。当耶稣面对着门徒的背叛、祭司的暴力、政治的迫害、 以及在之后他跟随他的人放弃去赦免他死这个罪名的时候，耶稣却没有背弃他的那个的使命，他继续在比拉多面前去宣讲他的国度，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展示了上帝的王权和能力并不是在于威逼，而是在于上帝他愿意宽恕和怜悯。耶稣透过他的生命去体现了上帝爱与和平那种国度，那个的实在以及那个此时此刻的即时性。而第三个上帝国度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跟从耶稣的人必须对上帝的国度忠诚。耶稣在37节最尾那里说，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这话。法基督是我们成日摆在口边一句的说话，但当我们从他的生命所展示出来那种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或者耶稣被政治迫害一个处境能够给到我们一些的反思。耶稣没有因为自己那个面对的危险而不同这个世界的人去有一个的联系，反而他进入这个世界和不洁的人去建立关系，去挑战所谓上帝的主权是什么的理解，以致到让到当时的当权者感到不安，甚至有一种想除去他的想法。上帝国度的爱和和平没有保护到耶稣，反而将耶稣摆一个很危险的处境，一个连兵都没有的一个人，不恰他恰谁呢？但耶稣的生命却向跟随他的群体发出一个的挑战，就是不要为到保护自己而逃避出面的人，而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邻舍甚至是我们的仇敌去负上生命的责任。我们愿不愿意去为他人的生命去作出那个的准备呢？而定是我们很快就作出一种信仰的自我审查，为了保护自己而好像祭司一样，为了也不想沾污自己的双手，将上帝的主权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交给外面的政治权力去所作出一个的裁决呢？或者我们好像经文里面消失了的声音，当耶稣他被判死刑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究竟我们的选择是反映着我们的忠诚是对于世界的国度，而定是对于上帝那个的国度呢？爱与和平所带来的国度看似是非常的无力，亦都可能面对着坐监的危险。不过当我读到在约翰福音19:19-21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开始体会到这个的国度对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带来什么的力量。因为故事讲到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为耶稣亲自写他的罪名在牌上面，他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当时犹太人的祭司长他见到这个牌之后，他心里面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不想承认上帝的主权，于是他就要求比拉多另重新写过一个的牌。他教比拉多写的是什么呢？他说上面要写着那人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不过比拉多从耶稣的身上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反映耶稣就是犹太人那个的王，他也从耶稣的牺牲去看得见上帝的国度是什么。于是一个判耶稣死刑的一个罗马的一个的总督，却因着耶稣他那个的牺牲，让他看到天国是怎样在地上的彰显，让他也都不能够不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也都是我们的王这个的事实。耶稣的教导不是叫我们以武力作为对暴力的一种的反抗，而是透过爱与宽恕开始无能的方式向到世界去看见上帝创造世界时候理应的模样。不过很可惜，我们很快也很容易去否定上帝的方法以及主权，因为我们很想上帝去为我们去出气，我们也不甘心我们的付出得不到一种的收获。 我们亦都很可能是很想看到我们的仇敌究竟有什么的下场。但愿耶稣为仇敌的牺牲，我们能够将一种的主权交回给耶稣的手里面。不过假若一刻你仍然觉得信仰和社会和人是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也愿耶稣的另一个片段能够去帮助你。耶稣他没有因为保护自己而不同人建立关系，反而他进入贫穷人的当中，进入不洁的人的当中，去跟他们建立关系，甚至为他们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耶稣说，凡跟从他的人会怎样呢？就需要去负责其他人的生命，这个是使命。究竟我们是不是说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呢？上帝的国度是颠覆性，耶稣所展示的王权对于世界，对于世界来说，那种世俗的王权也是颠覆性。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那种王权的时候，当我们说高举耶稣是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并且顺服在作一个忠心上帝国的子民呢？爱是上帝的国度的一个的特征。当我们能够去放低我们自己那个的主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实践真正的公义。在入世纪也有一个很喜欢的神学家 Howard 侯活士，他说过一个的说话，他说，我们很多人，我们会站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去看贫穷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政策很想去解决。不过侯活士他透过耶稣的生命去挑战一件事，他说，当我们去问那些东西，或者我们去想怎么帮助他们之前，我们首先要问一下自己，就是为什么我是富有的呢？当我们去说我们将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其实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他也将他自己的主权交给上帝，将他的身份也都摆低，他进入去最贫穷人的当中，去跟他一起去生活。放下主权就是要让到我们成为一个贫穷的人，一个变得无权无势的人，以致到我们能够去实践所谓的公义。公义是什么？就是当你见到有人没有食物的时候，你愿意分享你的食物；当你见到有人受压制的时候，你愿意去牺牲自己去释放他。假若我们的主权仍然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能够作出一种的牺牲，因为我们见不到上帝的国。而最后侯活士有一个鼓励，他说，身为基督徒并不是要去追求成效，而是要求我们去忠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途径是快捷也都有效，不过他警告我们，如果耶稣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够用不公义的方式，我们不能够用暴力的方式去建立上帝的国度。因为上帝的国度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爱、和平和牺牲。但愿今天当我们很想去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论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里面，用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交去上帝的手里面，以致到我们能够真正实践那种的公义。我们要为其他人的生命负责，所以我们也同样的不能够去逃避那种其他人那种建立那种的关系。我明白在当中是非常的困难，但愿圣灵在里面去帮助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求。阿们。